再一部黑帮老大出卖队友，躲在乡下写书的故事。弗莱德一家搬迁到一个偏僻的法国小乡村，全家人对这个地方嫌弃的要命，尽管如此他们也必须暂时住在这里。他们不是来度假的，而是来逃命的。弗莱德曾是叱咤风云的黑帮大佬，那样的生活充满了危险，他想要金盆洗手，可是这天底下哪有说不干就不干的道理呢？如果可以，他愿意用所有的钱换回原来的生活。他的子女对逃亡早已习惯，换一个地方，换一个名字，换一种生活方式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只是新生活需要时间来适应。弗莱德有些无所事事，干脆找点事儿来做，在家里找到一台老式的打字机，不知从哪里来的灵感开始写文章，憋了一上午就写出一个单词。他为此还沾沾自喜，万事开头难，总有一天他能写出几百万字的书。对于突然出现的邻居，周围人都感到很好奇。弗莱德对外宣称自己是一名作家，经常搬家找灵感。麦基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，一大早就挎着菜篮子到集市上去，一边熟悉环境，一边采购家庭用品。然而超市里的人有个很严重的地域黑，对这个美国人很不友好。麦基的脾气也很火爆，从来不让自己受气，他的报复方式也十分的火辣，直接引爆了超市。弗莱德的小儿子沃恩也遇到了麻烦，体育课上几个不良少年过来搭讪，沃恩对于这些少年自然是瞧不起的，毕竟他的家里是一个资深的混混，因为他不把人家放在眼里遭到一阵毒打。别以为沃恩这样一个文弱书生他就不会报复，他可是一位情报专家，一上午的时间就把学校各帮派摸个清楚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对付他们小菜一碟。女儿贝尔金发碧眼大长腿，走到哪里都是焦点，自然也引起那帮不良少年的注意。他们带着贝尔湖边野餐，接机图谋不轨，这种小打小闹他根本不放在眼里，直接一球拍拍过去，打到对方站不起来，剩下的几个龟缩在一旁不敢出声。贝尔好好的给他们上了一节尊重女性的课，之后扬长而去。这一家子虽然远离江湖，但是行事作风一点都没有变。弗莱德还担心他们在这里会过得不好，看来是多余的。他们时刻要提防别人的追杀，他们有一位24小时全天候保镖 FBI 探员罗伯特，因为他们将黑帮的情报告诉了 FBI， 作为交换条件他们能够得到高规格的保护。搬家第一天就警告他不要惹是生非，更不能从事任何生意，老实的在这里生活，试着融入当地。他可不想总是给他们找新房子。弗莱德嘴上答应得很痛快，具体怎么做就全凭自己的心情。他有模有样的写作对于麦琪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，他从来不看书，更别提什么写作了。他写的也不是什么艺术性极高的史诗大作，而是他自己的回忆录。麦琪觉得这本书会给他们带来麻烦，尽管他承诺不会出版，他还是不同意，这也是在浪费时间，有热闲心不如好好想想怎么修理水管。沃恩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将学校里面所有厉害的人物为己所用，拿着卡片交给工程师男孩换来数学作业，把数学作业交给橄榄球队长胖子，又凭借自己做假账的才能和贩卖香烟的朋友女孩平分天下。而贝尔也不逊色，找到了拿走自己铅笔盒的女孩，毫不手软地打了回去。学校里来了一位大学生代课老师，他是一个帅气文静又有学识的小伙子，贝尔一见倾心。不只是他，根据沃恩的情报，所有高年级女生都已经盯上了他。弗莱德对于修水管一窍不通，只好等修理工来。欧洲人的办事效率并不高，让他足足等了45分钟，他已经处于爆发的临界值。修理工修水管的本事不大，耍嘴皮的功夫倒是了得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弗莱德直接爆头。他依旧还是那么的冲动，发泄完了他就带着这名水管工来看医生，全身一共12处骨折。沃恩召集了一帮小伙伴，那几个不良少年被狠狠教训了一番，虽然他不像爸爸和姐姐那样战斗力爆表，但善于利用别人的长处，也算得上精明能干，这一家子人实在称不上善良之辈。可弗莱德坚称自己是十足的好人，为此他还在自己的书中写出了10项可以证明他是好人的具体理由。首先，他从来都是预先付款，实际上是开枪杀人，从来不会找替罪羊，因为他自己就是，没少挨打。他对工作的态度向来都是负责到底，折磨人的工作真没几个人敢干，虽然逍遥法外，但法外之徒不会批判他，任何不反驳他的人都能得到好处，那是他给人家的封口费。他管理的街道从未发生过一起枪战，他是一方老大，谁敢跟他对着干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，他不喜欢无故的造成伤害。写完这些，他的身心舒爽了不少。 弗莱德在家里举办了温馨的烤肉聚会，邀请了很多的邻居，负责照顾他家的两个探员也来了，邻居看上去很热情。聚会的主角姗姗来迟，弗莱德坐在打字机前愁眉苦脸，他在为他的小说发愁，每次面对这本书就好像看着镜中的自己，让他想到贝尔和沃恩，他总感觉愧对这两个孩子，让他们处于很为难的情境当中。如果他能像一个平常人一样，就能给他们更安稳的生活。作为父亲，最怕的就是对不起孩子。贝尔并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，在他的心中，他是天底下所有人都想要的好爸爸。贝尔的话让他重新充满活力，回到聚会上。他最拿手的便是他引以为傲的烤肉，然而只是烧个火，这些闲来没事的法国人也能从中品出个一二来，对他指指点点。如果放到过去，他直接把这几个人脸放到烤盘上，再用炭火堵住他们的嘴。现在他也只能想想了。罗伯特也从外面办事回来了，他不是来参加聚会的，而是来看弗莱德最近有没有安分守己，有没有融入当地的生活。在聚会的热闹程度来说，他做得还不错。写小说这件事情让 FBI 高层感到不安，罗伯特让他把整个故事讲一下，他却反问有人能说出整个故事吗？为了能让他们相信自己要写的含蓄些，为了让他们安心，弗莱德告诉他们自己一个字都没有写。聚会很快就结束了，罗伯特临走前告诉他，之前和 FBI 合作的一个人已经死了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。弗莱德是第一个背叛帮派的人，也是 FBI 最好的广告，想找他麻烦的人可真不少，没有比这更让人操心的了。不过他眼下最应该解决的不是他们家水管的问题，他去找了本市最具有权威的人物市长，可是市长只会打官腔，将这一切的问题推到弗莱德家水管老化上，还大言不惭地告诉他，人总会遇到麻烦，但总会找到解决办法。如果自己能够找到，要市长又有何用呢？一把将他掂了起来，又把手指夹在抽屉里。这只是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，只能出现在弗莱德幻想里。现实中的他客气地微笑地从办公室离开。既然市长是个摆设，那他就去找污染水源的化肥厂。麦基去教堂为全家人祈祷，他受到神父的邀请做忏悔，他的本意是不想这样的，他犯的过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得了的，可是架不住神父的软磨硬泡，他是一位虔诚的教徒，只好硬着头皮去做，希望神父为他保守到底，这或许也是他最后一次来教堂了。沃恩已经知道在学校怎么赚钱了，作业都还没有写，在他讨价还价中争取到五分钟，英语中的双关语难不倒他。他想起小时候跟爸爸在街头混混听到的话，如果你觉得好，那我就觉得好，这句话被印到了校刊上，一传十十传百，漂洋过海到了监狱老大的手里。此人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别看他住在监狱，除了不能出去，想要什么有什么，而且负责派人追杀弗莱德。他看到这句话立马就知道弗莱德藏身之地，全然不知的弗莱德还在为自家饮水奔波。在等待了好长时间，化肥厂的负责人终于同意见他，他还没有开口，人家就已经知道他的来意，并且还刺激他，既然水管里的水是棕色的，那就直接买罐装水。这下弗莱德真是受不了，他本想通过正常渠道解决事情，发现现在给他们讲道理，他们就给自己耍流氓。既然如此，他把化肥厂老板拴在车后面，直接拖行了他几千米，直到他遍体鳞伤，打一顿还是有用的。他立马就说出了解决办法。一身轻松的弗莱德回到家中，看到一个不请自来的家伙，罗伯特拿着他的稿纸津津有味堵着，对他的小说指手画脚，让他很不爽。罗伯特本想劝他放弃，可他坚持要写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自己成为他第一个读者吧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这本书的最后结局。全家人在这里生活得越来越好，镇上的人也把他当成好邻居，邀请他一起讨论美国电影，他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，这让对面一屋子探员十分的慌乱。罗伯特直接来找他谈话，弗莱德真的很想去，枯燥的生活快把他逼疯了，好不容易有事情可以做，他答应罗伯特在回忆录里美言几句。作为他们共同出席的条件，两个人一拍即合。黑帮知道弗兰克在诺曼底，并派人来抓他们。弗莱德找了一个好日子，在水塔附近安装了一个定时炸弹，以后水管再也不会流出棕色的水。在约定的时间，一起出席了电影探讨会。他们放映的电影是《道义有道》，讲的就是他自己，这个电影太对他胃口了。对于弗莱德来说，黑帮真实存在，每一个人都不想成为坏人，然而承受的东西太多，攻击性也就变强了，这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。杀手的孤独和难过又有谁真能明白， 温因为违反学校纪律被审查，这不仅让他没有好好反省，反而促使着他离家出走，闯出一番事业。他独自来到火车站，看到那些奇怪的人，他马上打电话通知家里，可是家里空无一人，姐姐去追求爱情，妈妈去了教堂，家里没有一个人收到消息。最关键的人物弗莱德正在开心，他获得所有人的欢呼，因此罗伯特不得不启动 B 计划，马上离开这里。此时准备殉情的姐姐也在屋顶看到黑衣人闯进警局调取住户信息，麦琪也发现街上那些黑衣人，并且告诉了探员。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弗莱德在炸弹爆炸时候回到家里，第一时间打开水龙头，果然他最关心的还是家里的水质问题。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，外面已经被黑衣人包围，他们要炸毁房子。麦琪不停地打着电话，始终打不通，突然之间火花四射，房子被炸毁。原以为弗莱德会被炸成粉末，幸运的是他死里逃生，并且毫发无伤。麦基也被人发现，探员的战斗力扛不到一分钟，悄悄潜回来姐弟二人成为新的斗士，和弗莱德来一个里外夹击，伤亡在所难免。弟弟暂时昏倒，姐姐被人追赶，罗伯特及时赶到救下了他。弗莱德有点老了，打得不太利索，还好麦基一直不离不弃，关键时刻补了一刀，家庭危机暂时解除，一家人还是整整齐齐。他们又开始新的逃亡之旅。唯一让弗莱德不满的是，他要重写整本书了。电影到此告一段落。本片是法国喜剧电影《别惹我》，黑帮片有了新定义，家庭元素的加入，喜剧感十足。法国风光美不胜收，青涩恋爱敲响警钟。这是一部非常幽默动作电影。